好，我们再往下看。前面讲的是这个上师的劝诫，就是哪一些事情在皈依以后啊不应该去做，那么底下呢是哪一些事情你在皈依以后应该要去做的，以前要是没有做的，那么现在应该要努力去做。 So now for the things that we should do after taking refuge. When we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we should honor him as our teacher because we recollect what enlightenment is and how taking refuge can help us. 那么应该做的什么，就皈依佛这一部分呢、啊、这里讲说要尊敬佛，把佛当作是我们的老师，老师我们唯一的上师，应该这样讲。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老师呢？因为我们这个要 recollect 回忆一下这个 enlightenment 是什么啊，成就正等正觉是什么。佛已经到达了那样子的一个阶段，那个境界。然后另外一方面，那么皈依佛能够在怎么样的方式，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些、啊、这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意念的，不断的去思维的。 So to show respect we should venerate the images of Buddha because they ar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body, speech and mind。那么所以这底下就讲说，哦，那对于这个佛像啊，要表示出适当的尊敬，这不管这个佛像是画的或是雕刻的，或者这个唐卡织的啦等等，这些都一样，因为这个佛像是佛的身与意的代表。好，下面呢 we should keep statues and paintings in a high place, decorate them and place offerings before them。那么任何的佛像啊，这佛陀的像啊，那应该要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至少比我们这个要高一点。好，那么这个把它放置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同时呢要 decorate 的，比如说啊，我们用这个哈达来放在它的这个上面，或者是说在它的前面，那么这个放了各式各样的贡品啊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尊敬佛的一种方式啊。After taking refuge in the Dharma, we should pursue our practice to develop realizations. 那么皈依法以后，接着我们自己应该很努力的去做练习啊，照着佛陀的教法来练习啊，然后怎么样，希望透过这些练习来逐渐的来达到证悟的阶段。这个证悟前面讲了，证悟空性啊，证悟菩提心等等这些。To achieve a particular cessation, we must remove the cause of its opposite misery. Therefore, every means to remove the mental affliction should be taken up. 那么你要达到这个 cessation, 这个所谓的灭，你要能够成就这个灭谛的话，那么当然要把它这个妨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种种的因呢，要把它去除掉啊，妨碍我们这个达到灭谛的这些因呢，去把它去除。 So therefore, every means to remove the mental affliction should be taken up. 所以呢，只要是这个能够去这个净除啊我们的这些妄念的任何的方法，我们都应该去试。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回到次第广论里面啊，从这个义子上师开始啊，就每一章教了很多练习的方法，像这一些啊都是帮助我们净除我们的妄念烦恼的这些方法，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做练习。然后Along with reliance on actual practice, we should respect the scriptures and books that explain the Dharma. 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些记在 这个佛法的这些经书啊等等这些，那么同样的也要这个尊敬它啊，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还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要看，好像有些人很习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你把佛经拿在那这个佛经拿一边喝杯咖啡，不小心咖啡倒在地上面，那这个也不尊敬啊。所以碰到这种，你有这种习惯，但是你要避免啊。更有的人是平常都不念书的，只有坐在马桶上面才念书的，他就把那些经书都带到这个厕所里面去，这都是不尊敬的啊，这些都要避免。另外呢，比如说下面就举了个例子啊， in Tibet we conscientiously care for religious books 啊，那底下就举个例子，就是在西藏啊，这个传统他们对于这个佛经呢是非常的尊敬的，所以你哪怕是你只是从这个经书里面掉出来一页，那么这些捡到的人呢，他不仅他看到了，他不会踏过脚踏过去啊，不会踏到这个从这个经书这一页经书上面踏过去，同时他把它捡起来，然后这个那么放在这个啊，用这个适当的方式啊，把它收藏起来。所以呢，这里讲说 ，it is not just for ornamentation that Tibetans keep a piece of cloth under books. It is a way to show our respect for what the book represents. 所以你看这个这些师父们啊，格西他们，在讲经的时候，他这个打开这一部经，他这个经是这个长条形的，所以在底下他一定用那个包书的那个衣服那个布啊，这个折叠一下，折叠好，然后放在那个经底下，这是这边讲的，不仅仅只是一种庄严啊，同时表示他们对这个经书里面所代表的意义啊的一种尊敬。那经书里面所这些文字上面代表什么？是佛陀的教法，而是佛亲口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这个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表达他对于这个佛所教的这一些内容的一种尊敬。下面 after we take refuge in the Sangha we should have respect for those who practice and teach others to engage in meritorious activities. 那么你皈依僧宝以后啊，应该要做什么呢？就对于那些自己很努力的在练习佛法，乃至于自己在教就是他们在教佛法的这些人啊前面讲不管是在家众不管是出家众啊，那都要对他这个尊敬。那然后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exemplify the practice to attain complete liberation. 这一些出家的这些 monks 和尚或者是这个比丘或比丘尼啊，他们代表了一个什么？代表一个这个，就是要获得完全解脱的一个例子啊。他们很辛苦的、很努力的在做这些练习啊，目的总是要追求解脱嘛，从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这些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啊。So they were unique. They have completely renounced ordinary worldly life.They wear unique garments and cut off their hair to symbolize their renunciation of the causes of misery. 那么这些出家众啊，你看他完全的已经出离了，或者说舍弃了这种世俗的生活。当然有一些不是这样子了，完全的舍弃了这些世俗的生活。同时呢，他们的穿着，像尤其是出家众，那他的这个穿着这些僧衣僧袍，那么同时呢把这个头发整个的剃掉，这都象征什么？象征他们把这个所谓苦因呢 causes of misery 所有的苦因都把它这个处理了，都放弃了，用这样子的这个外在的这种穿着啊装扮啊来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值得我们去尊敬的。So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symbols, we should respect even a piece of the cloth that is part of the monk's or nun's robe.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么那个僧袍啊，不管是比丘或比丘尼的， 他的身袍要是破了掉了一块布下来，这个布啊，这一块布都值得尊敬，特别的尊敬。 So this is similar to Westerners' veneration of the cloth of saints. 对，在西方来讲的话，他们对于这些圣者，这天主教有丰盛的，基督教有没有丰盛的不知道，所以对这些圣者的那种尊敬也是同样的意思，他们对于这个圣者这种尊敬，就在这里讲，就像这个我们要对于这些出家的这些比丘尼的这种尊敬是一样。So these small actions add up to a strong practice. They reinforce our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所以以上的这一些这个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些行为啊，对于这个对于僧众表示尊敬，来对于这个经书表示尊敬啊，对于这个佛像表示尊敬，这些在日常生活里面，这都是非常小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些累积起来啊，对于我们自己啊有非常大的利益啊。所以这是第一部分。那么有关于这个所谓 preparation， 这个皈依前的不是这个受戒前的这种 preparation。那么第二个子题啊，叫 amassing the collection of merit。这个叫积蓄资粮了。你看，我们这个是第二158页，这是第二项了。在146页那边是第一项，第一项是 performing the special practice of going for refuge 啊，你要皈依，要先去做一些皈依的一些特别的这些相关的事情，所以在前面我们不是念说啊，你要庄严这个皈依的道场啊，还有布置这些三宝啊等等这些啊，那些都念过了。那么这些前面的这第一节啊，讲的是这些准备的工作。第二个呢，同样是属于准备的一部分呢、啊、，amassing the collection of merit， 要积聚资粮。So earlier in the Bodhicitta ritual, before taking refuge, one does the seven limb puja to accumulate merit. After taking refuge, one should recite this prayer again. 好，在前面我们也念过了，在皈依之前呢、啊。先要做这个七支供养，这个 seven limb puja。那么做七支供养的目的呢，是给我们自己要积聚资粮。所以现在就是 after taking refuge， 你皈依的仪式完成了以后，后面接着又要再做一次七支供养。那么这个是要再念一遍这个七支供养的这些七经文了。So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honor and make offerings to our direct and indirect spiritual teacher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所以，不论是在皈依三宝之前，或者是皈依三宝之后，那么我们都应该要做这个供养，对于所谓的 direct and indirect 直接跟间接的这一些上师啊，那么来做。这个供养啊，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讲说，那要再念一遍这个七支供养的这个祈愿文呢。 So the commentary on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land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这个是菩提道敦释论的、啊、里面就讲到，就是说 we should do the seven limb puja while recollecting the kindness of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our past and present spiritual teachers and their lineage if we know them。 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就讲到说，好，那我们这个在念诵七支供养文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意念佛的慈悲，诸佛菩萨的这些慈悲，还有呢我们过去的上师以及现在的上师以及传承上师。这里讲说，如果你记得的话，你或者知道的话，当然我们过去的传承上师都不知道了，不记得了。偶尔也可能现在稍微一两位我们记得。那不论如何、啊，如果记得的话，就在念这个七支供养文的时候，那么来做这些这个观想。So it was customary in Tibet to recite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seven limb puja found in the prayer of Samanabhadra。在西藏呢，这个习惯上怎么？习惯上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的这个比较短的啊，这个七支供养文呢、啊，在普贤行愿品那个寄送中间有一段的、啊，那是比较短的。然后呢，但是下面讲说 ，one can follow the longer version of the seven limb puja founded in Shantideva's engaging in the Bodhisattva deeds。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如果不要念那个比较短的，你可以念比较完整的。这个完整的寄送啊，就是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里面事实上这个有非常详细、非常完整的这个七支供养的这些寄送。So it is good to recite this latter version because it has more detail about whom we are honoring, the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offerings, and the way to practice compassion, confession, taking refuge, dedication, requesting, and so on. 所以在这里，格西是建议啊，就是最好啊，你能够念这个吉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从这个第一章啊，菩提心的利益开始，一直念到第九章，这些智慧品。精进篇智慧，把它都念完。因为什么？这里讲说，啊，这里有关于我们怎么样这个礼敬上师，啊，供养世间出世间的这一些本尊，这一些不同的这一些本尊，还有呢，我们怎么样的去练习这个慈悲心、忏悔、皈依、回向等等，祈请等等。这都有非常完整的描述啊，就是所以换句话讲，整个的《入菩萨行论》呢、啊，包含了刚才念的这几句啊，这个内容，所以在这里格西建议说，最好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就来念诵这个《入菩萨行论》呢、啊，这是最理想的。好，这是第二个有关于积聚资粮啊的这一部分的重点。那么第三个呢是purifying your attitude。这个净化自己的态度，也就是净化自己的动机了。So the purpose of the ritual is to produce a special mindset, a desire to attain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save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那么这个受菩萨戒啊，它的这个仪式啊，它事实上是在帮助我们产生一种很特别的心态。这心态什么？就是菩提心，希望自己能够赶快的成就正等正觉。那么成就正等正觉的目的在哪里？是去利益所有其他的众生。As we have seen, in order to produce bodhicitta,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ertain things beforehand. 在前面已经念过了。那么为了要升起菩提心呢，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呢，要去先去做一些观想，做一些这个禅修。So it is no different here. Simply saying the words of the ritual three times will not make bodhicitta arise. 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你光是念三遍啊、哦，我要升起菩提心或怎么样，那没有用，菩提心不会升起来的。你光是念三遍文字的话。So the mind is the critical element. 当然自己的心念是最关键的。So just before one produces bodhicitta by repetition of the ritual, the preceptor and disciples should review the steps of one of the two methods to produce bodhicitta, the seven cause and effect personal instructions, or exchanging self and others. 所以那么这里讲说这个心念、啊、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所以也因此、啊、在前面介绍就是说，那你在受这个在受菩萨戒或者是在升起菩提心之前呢、啊，那么基本上这个不论是上师不论是弟子啊，你都应该要来这个所谓的叫做复习一下，复习什么？复习七支因果的练习或者是自他交换的练习啊，让自己啊借着这样子的这个复习啊，然后产生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或者比较坚定的心态。 那么下面讲说 Atisha's Lamp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says we should recollect a summary starting with producing affectionate lov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在菩提道真论里面、啊、那么这个阿底峡尊者就建议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应该开始啊，去这个从这个所谓的对众生产生这个大悲心，从这个开始、啊、然后那么来这个要做一这个所谓的复习啊 recollect the summary. So then as much as we can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ir misery birth, aging, sickness, death and inability to get what they desire constantly encountering undesirable circumstances and so on. 那么这样子之后呢，好，你先对众生产生这个大悲心，然后之后啊要去观想啊，尽可能去观想这个众生呢、啊、所承受的各种的苦，生老病死啊，什么怨憎会、爱别离等等，这些都是众生在日常生活里面每天每分每秒都在经历的苦，各式各样的苦，然后我们去做这样子的观想。Then, for the purpose of freeing all of them from the suffering, we decide.I will quickly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solve all of their problems. 那么经过前面的这几个步骤的练习之后，那么接下来下定决心啊，下定决心，那么我要这个快快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So our desir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will only be as strong as our compassion and love. 那么我们这个承担起这种责任的这种决心呢、啊，它的强度啊，取决于或是决定于什么？决定于我们对众生的慈悲心跟这个所谓爱的心、爱的这个心念的强度。换句话说，你如果是对他们有很大的慈悲心、很强烈的这种爱心的话，那么你这个责任，这个下决心的这个责任心呢、啊，那么就会很强。反过来讲，如果那个很弱的话，当然你就不会这个有很强的这个决心了。So if we do not see our problems clearly, our compassion will be weak and our bodhicitta will be faint. 也因此啊，就是假设我们对他们所正在承受的这些苦，如果我们了解的不清楚啊。我们当然就不可能了、啊、那么对他们产生很强烈的慈悲心，然后我们觉得其实他们也许过的生活比我们还好，那有什么好去这个为他们担心的、那但是呢就像前面讲的，你要从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个怨憎会、爱别离啊等等这些不同的角度去禅修众生正在经验的苦啊，这时候我们才会这个逐渐的对他们产生这种慈悲心、啊、跟这个比较深的这种爱心。那么当你这个慈悲心跟爱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么我们当然下定决心我要来帮助他们要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练习的这个步骤、啊、是这样的。So it is proper to engage in the ritual when we deeply desire to help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have happiness and be free from suffering.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很强的一种这种决心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比较适合我们去受菩萨戒，否则的话你如果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你去受菩萨戒，你不了解为什么要受这个菩萨戒啊？它的意义在哪里？这些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那么这里就讲说，你透过一连串的这种练习的阶段呢、啊，让自己产生这样子的啊，这么越来越强的这一种这个责任感、这种决心。好，那么这个时候，为了帮助我们快快的能够升起菩提心呢、啊。所以我们去受这个菩萨戒。 So we must study, learn and meditate on these practices beforehand so that we can bring them forcefully to mind at this time. This completes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ritual.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受这个菩萨戒之前呢，也透过这个文思修啊的这个过程，然后来了解啊菩提心的内容，练习菩提心的方法等等这些，那么这样子的话，才会使得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强的这种决心来升起菩提心，来这个快快成就正等正觉，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个是前面念到的，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受菩萨戒之前呢的第一部分，这个前行的这部分，我们应该做的一些练习啊，那么到这里也完成了。所以下面呢就是讲到 actual ritual， 那么这个好开始进行这个这个菩萨戒的这个仪轨啊。那么在这里呢，主要的一个重点啊，是这个上师啊对弟子的劝诫，在这个里面，这是属于这个 actual ritual 的这一部分的。所以你看 ，the actual ritual to produce bodhicitta is to repeat specific words three times after the preceptor。好，首先是跟着这个上师啊，或是受戒的师父啊，那么跟着他念诵。一段特定的文字三遍。 This ritual has a special kind of karmic force because one mentally, physically, and verbally engages in the practice. 那么这样子念诵三遍啊，它事实上是有一个 special kind of karmic force， 啊，有一个很不一样、很特殊的这种所谓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呢，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我们在身口意这三方面，这个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受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戒的这个过程啊，那所产生的这种特殊的业力。So one adopts the previously described stance in front of the person leading the ritual 啊，同样的，在受戒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右膝跪地啊，左膝半蹲等等这些姿势跟前面讲的是一样。那 kneeling with the right knee down, left knee up, and clasping the hands is not very comfortable, an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our usual way of sitting. 所以这种姿势啊，不太舒服啊，跟我们平常坐姿不太一样。那么 in Asia 啊，这里讲说在亚洲啊，可能这种方式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方式啊。同时也是这个积聚这个所谓 physical merit 这一种叫做这个身体的这一种资粮的一个方式。If someone is ill or has physical problem, that person may sit inwhatever way he or she is able. 但是例外的是，如果有人生病的话，那么他可以躺着，啊，反正他自己觉得怎么样舒服啊，都可以用什么方式。So one's posture is not the key thing, but it does contribute to one's attitude. 这个姿势本身不重要，但是呢，姿势对于你的态度有一些影响，啊，有一些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这种蹲跪的方式，然后双手合掌，啊，在这样子的姿势之下，那么我们这个皈依的这个受戒的这个心呢，会比较这个纯净的，啊。那么如果是你躺在那个地方，你就不一定了，啊。上次正在讲说皈依佛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这时候你已经打呼了，已经有可能的，所以这里讲说，哦，你的这个姿势啊，那么事实上是，对你的这个 attitude 是有一些影响的。好 ，following the words of the teacher and repeating them three times creates verbal merit。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跟着上师念诵三遍这个受戒文，这个是累积什么？累积这个语这方面的资粮。So one prepares the mind as just explained。那么第三方面在意义这方面呢，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你要端正自己的动机啊、态度啊等等这些，用那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积聚意义这方面的资料啊。Then one imagines the preceptor as Buddha himself, and visualizes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 the space behind him. They are witnesses to the ritual. 然后呢，你把这个上师啊，受戒的引领我们受戒的这个上师啊，观想成是佛，然后在他的背后，诸佛菩萨并列在那边，他们一起来见证我们现在来受这个菩萨戒。So when we ritually make a vow to produce bodhicitta, it is not enough to simply wish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benefit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当我们在这个仪式里面，那我们发愿说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啊，这个本身不够，光是这样子念这个发愿，这个 it is not enough 啊。你只是想说这个啊，要成就正等正觉，然后利益众生，光是这样子想啊，这个不够。下面讲说，阿底峡尊者在他的这个《菩提道真论》里面就讲说 ，We make an irreversible promise to have bodhicitta way always without cease until attaining enlightenment。那么在《道真论》里面就讲说，那我们呢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promise， 这个 promise。不退转的 promise， 我们做一个不退转的 promise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心里面有这个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不会这个所谓止息啊，不会停止任何一秒钟，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们成就正等正觉。换句话讲，前面刚才念过了，从受戒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成就正等正觉的那一刻为止，这个中间呢，我们应该不间断的持有这个菩提心。So this is a powerful intention to hold this precious mind, never giving up until reaching the goal.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决心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啊，这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种动机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讲说，我们自己发愿了，直到我们成就正等正觉，我们不会任何一秒钟啊放弃菩提心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动机。So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producing bodhicitta with or without this intention. 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动机啊？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你在这个升起菩提心的时候，有这样的动机跟没有这样的动机啊，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底下就会解释啊，这个中间的差别是什么。所以中国八大师 make it clear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bodhicitta。好，中国八大师在到《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就讲说，菩提心呢、啊、有分好几个不同的层次、啊。So earlier we talk about two types of bodhicitta,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and active bodhicitta。前面呢我们曾经讲过了，菩提心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什么？是愿菩提心，一种是行菩提心。所以呢现在呢 we divide the first type into two， 现在我们把愿菩提心呢又分为两种。 Remembe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is a determination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It is analogous to strongly desiring to go to a place, but prior to taking a step in that direction. 那么这里就讲说要记得、啊、这个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愿菩提心、啊、它是什么？它是一种 determination, 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决心。这个决心就是说我们要成就正等正觉，然后去利益所有的众生。我们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决心，这个就好像什么？好像这个，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要到某一个地方去。虽然我们有这么强的欲望，我们要到哪里去，但是我们还没有踏出去一步，也就换掉了，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 一样的意思。怨妇的因也是一样，我们想说我们要去赶快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来利益所有的众生，但是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行动，就这个意思啊，怨妇的心。那么底下呢 ，there are two types of aspirational bodhicitta。好，那怨妇的心有两类 ，one is making the promise always to hold bodhicitta by repeating the ritual words three times, and the other is without that vow。那怨妇的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什么？第一类是说，我们许下这个承诺 ，making the promise。那么每一次啊，我们就念这个祈愿文了三次，也就是说，透过念三次祈愿文，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坚定的这个决心，啊，我们要快速的成就正等正觉，利益所有的众生，这个是我们的等于决心，我们的 vow 啊，这是一种，这是愿菩提心的一种，另外一种呢是没有这个 vow。那下面再看中国巴达大师 says that if you are not able to train in the precepts of the vow fo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then do not make the special promise during the ritual. 好，那么在这里中国巴达大师讲说，你如果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或者你还没准备好，你要这个立下这样子的一个誓言，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决心的话，那你在受戒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讲这个啊。Do not make the special promise during the ritual。所以在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啊，那么你就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承诺，也就不要去立这样子的誓言了。我要快快的这个成就正等正觉，利益所有的众生、啊、那么底下再会讲。Instead, during the ritual, you can think 啊，那如果不去做这个许这个誓言的话，那做什么样的观想呢 ？For the benefit of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I will try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好，那么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呢、啊，我会很努力的去成就正等正觉，但是我不一定能够成就。啊，这是退一步的怨妇的心。前面第一种的那个是很强烈的说，好，我一定要成就正等正觉，然后这个来利益所有的众生。这里你看他这个文字啊 ，I will try， 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不敢说，啊，但至少我会努力。So this is not taking the vow。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就不是在这个所谓立誓啊，立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事 It is when you add until attain enlightenment I will never give up this thought for the benefit of sentient beings that you take the vow 好那么受这个誓言呢、啊、要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算是受了这个誓言呢、啊、前面讲的那个说话 for the benefit of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I will try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会努力啊去获成就正等正觉，这个是没有这个包含所谓受誓言的这一部分，一直到后面那一句，如果你也跟着念的话，那表示说你就变成第一类的愿菩提心了。后面这句是什么？刚才我们念说，直到我成就正等正觉啊，那么我都不会放弃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想法。I will never give up this thought. 好，我都不会放弃要去利益众生的这种想法，直到我成就正等正觉。所以，如果说你连后面这一段也念了，那基本上你就是受了这个菩萨戒，然后发了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愿文，这个誓言。So the ritual for developing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is for both.Those who can promise to train in the precepts and for those who cannot.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这个菩萨戒的这一部分呢、啊，所 所以升起愿菩提心呢、啊，这事实上是这个是适合那些这个第一类跟第二类的，这两种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些修行者，也就是讲说，有些人他可以受这个，可以发下这个誓愿呢、啊，有些人他还不能，他只是 try 啊，那是两回事。So in other words, the ritual to produce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bodhisattva vow, but it is not essential to take the bodhisattva vow.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你要升起这个愿菩提心呢、啊，升起愿菩提心的这个誓言是可以跟菩萨戒的这个誓言的、啊，这个根本堕、啊、这个是一起来合在一起受的，但是呢。It is not essential. 所以如果你受这个菩萨戒啊 ，bodhisattva vows， 你受菩萨戒，并不一定要有这个愿菩提心，这可以理解吗？好，再看一遍。In other words, the ritual to produce aspirational bodhicitta.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bodhisattva vows. 所以这个菩萨戒的这一个仪轨啊，里面啊，它不是它有这个受戒的这一个阶段呢、啊。那么受戒的这个阶段，它可以跟这个所谓升起愿菩提心呢、啊、合在一起，但是呢，也可以不要，你可以指这个。升起菩提心，升起愿菩提心，但是你不一定要受菩萨戒，这个意思懂吗？下面最后一句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can be produced with or without the vow， 所以你可以升起愿菩提心，那么你也可以同时受戒，你也可以不要受戒，不要受菩萨戒，一样的可以升起愿菩提心。所以这一句话就回应到前面那个。愿菩提心有两种、啊、一种是有这个菩萨戒的，一种是没有菩萨戒的。 The other type of bodhicitta, active bodhicitta, is actually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to attain Buddhahood. 那么另外一类的菩提心、啊、行菩提心，这个就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你实际去做一些这个行为，去做一些活动来这个成就佛果。那么 this involves taking the bodhisattva vows and doing the many practices described in the precepts. 那么这个行菩提心呢，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第一个，你要受菩萨戒 ，taking bodhisattva vows。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做这个在这些戒条里面啊所要求的这些行为，你要去做这些练习。So thus, by definition, there are not two levels of active bodhicitta, depending on whether or not one takes the vow. 所以呢，根照以上的这个所谓定义啊 ，there are not two levels of active bodhicitta, depending on whether or not one takes the vow. There are not two levels.啊、不管你是不是受这个菩萨戒、啊、这个行菩提心的、啊、没有两类啊，是的，照这个文字的意思 there are not two levels， 行菩提心没有两类，不像前面那个愿菩提心可以又分成两类、啊、这里没有。 Some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and active bodhicitta. The ritual for the former can be done with or without the vow, but the latterrequires the vow， 所以这里就总结来讲，那有些人他不了解、啊、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之间的差别、啊、根据我们前面所做的解释、啊、这个the ritual for the former 就是说愿菩提心的这个仪轨、啊、实际上它可以有受菩萨戒或者是不必受菩萨戒，有这两种。那么但是呢，行菩提心，你受菩萨戒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受戒， 懂这意思吗？因为行菩提心根据它的定义嘛，你除了你这个除了只是有这个决心以外，你还要做很多练习啊。你说在像我们在念这个六十余劫里面那个五方佛的那些誓言，这里面好多这都是要去做的，这都是这个行菩提心的一部分的。那么另外比如说在六度万行里面讲的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些都是要去做的。所以你不仅仅是要受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十八根本堕等等，这些要去照着做，另外一方面你还要去做这些种种的这些菩萨行。好，所以这个是行菩提心的内容。但是愿菩提心呢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愿菩提心你可以有受菩萨戒的，也可以有不受菩萨戒的。在这里讲到这里，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So because of this misunderstanding,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ritual book followed by the lineage of Nagarjuna differ from those who follow Asanga. 所以又回到前面的那个差异啊，有关于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传承跟这个无著论师的这个传承之间有什么差异的，其实这是误解。好，这里讲说有一些人认为啊，那么they think one lineage say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vow to practice active bodhicitta and the other disagree. This is a great mistake. 好，那么有些人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这个仪轨之间的差异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你如果是遵照着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一个 lineage 的话，这个传承的话，那么你就要去受那个菩萨戒，然后你如果是顺着这个无著论师的这个传承的话，你就不要去受这个菩萨戒。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是一个 great mistake。下面讲 both the lineage that comes from Nagarjuna and the lineage that comes from Asanga agree that in order to produce active bodhicitta through a ritual, one must take the bodhisattva vows. 好，这两个不管你是跟随着龙树菩萨的传承，或者是跟随着无著论师的传承，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啊，在这个仪轨里面，你要在升起行菩提心，你要试着去升起行菩提心的时候，你一定要受菩萨戒。两个传承都做同样的要求，一定要受菩萨戒。好 ，further， 宗喀巴 says that it is wrong for beginners to recite daily prayers that contain the ritual for active bodhicitta if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precepts in general and particularly what it means to break the rudimentary precepts。那么更进一步的，宗喀巴大师就讲了说，对于初学者而言呢，你每天呢，在这个所谓日常课诵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行菩提心的这个仪轨啊。你每天去念这个行菩提心的仪轨，但是你不了解它是什么意思，还有你破戒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应该，这个是不应该的。换句话讲，你如果不了解行菩提心的内容，不了解菩萨戒的内容，你不要去念这些东西。意思是这样子，了解吗？对于初学者而言，当然初学者如果是我们按照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次第的话，他事实上他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他刚开始学一直上师，他去念什么行菩提心那是干嘛，他去念菩萨戒干嘛，他没有必要。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你是要这个怎么讲，如果你要先了解了七支因果或者是自他交换，然后去受这个灌顶，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受这个菩萨戒啊，因为这个时候菩萨戒是表示说我们下定决心要去做利益众生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个时候你来受这个戒，然后你了解这个戒文啊，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你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的话，你根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你不需要去做这些这些练习，那么当然你就没有必要去念这些 这个课诵，日常课诵。所以下面就讲说 ，many prayer books contain prayers that and rituals without explanations about what the precept means。所以有很多的 prayer books 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啊、这个所谓菩萨戒的这些戒文、戒体啊等等这些，但是却没有去仔细的去解释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最后一句啊 ，those who have compiled these books。Have led others to make a great mistake. 所以那这个编纂这一些这些课诵本的这些人呢、啊，事实上这个因为没有解释清楚呢，所以让很多不知情的众生呢、啊，去犯了很大的错误。这不晓得指的是谁的书啊？不晓得。好 ，simply producing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is a great thing.And creates great merit. 所以你光是有单单只要有愿菩提心了，事实上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也可以累积很大的这个功德了。In the advice to the king sutra, 啊，这个在这个 the Buddha teaches an Indian king that people who cannot engage in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 vows should develop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啊，这个劝诫皇这个国王的这一部经呢、啊，那么这个佛陀啊就告诉一个印度的这个国王、啊，就是说那些他没有办法去照着菩萨戒去做菩萨行的这些人呢、啊，没有关系，他就只要去练习啊，愿菩提心就好。根据我们前面的解释啊。你没有受菩萨戒，你没有行菩提心的这个内容，所以佛陀在这里讲没有关系，你就专门去练习愿菩提心就好了，你不要急着去练习这个行菩提心的。So the great Indian teacher Kamalashila cites this sutra in the first of his three books on the stage of Mahayana meditation. 那么所以底下呢就讲到说这个印度的这个禅师啊，莲花界大师啊，卡马拉希拉，他在他的这个修次上篇、中篇、下篇这三部这个论述里面，就引这个佛陀的这句话。So the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says that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has great benefit and should be practiced even by those who cannot keep the precepts of the bodhisattva vow。所以在修次上篇呢、啊。就讲到说愿菩提心呢，去练习愿菩提心呢就有很大的利益了。那么这个练习愿菩提心呢，是给那些他没办法去遵守菩萨戒的那些众生呢去做的练习，而有些人他确实没有办法，时间还没到或者机缘还没成熟，他没有办法去受这个菩萨戒，那么这些人并不是没有方法可以练习啊。那这些人如果是照这个莲花界大师这个修持上篇来讲的话，那么他们就去练习啊愿菩提心。 Although those who take the bodhisattva vow and those who do not can engage in the ritual for producing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when one takes a tantric initiation, one must take the bodhisattva vows. 所以在这个经序啊，在经的这一部分呢、啊，那么这里就讲他说，你可以受菩萨戒，或者是不受菩萨戒。好，在两种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去练习愿菩提心。但是呢，一旦你进入到密续了，进入到密续的灌顶，那你就一定要受菩萨戒。你为什么？你进入到密续的话。你那个时候所这个升起的菩提心呢、啊，一定是行菩提心，不能只是愿菩提心。这个时候就要受菩萨戒。Now we have reached the ritual itself。好，前面是把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这些差异啊讲了一下，那么下面呢就讲说哦，那么现在进入到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正行了、啊。 The ritual is to kneel, as explained before, and repeat after the preceptor. 好，那么同样的还是这个蹲跪的这个姿势啊，然后跟着上师啊来念诵底下的这一段祈请文。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residing in the 10 directions, please listen to me. 好，十方诸佛啊，请听我说啊。Preceptor, please listen to me. 上师，请听我说。Through the roots of the merit that I, 啊某某某 create from the nature of generosity, ethical discipline, and meditation in this life, the next life, and many more lives, the merits that I make others create, and those I create by admiring the virtuous act of others, just as previous Tathagatas, Arahats, perfectly enlightened Buddhas and great Bodhisattvas who reside on the high stage produce the special intention to attain perfect enlightenment. I, will produce the aspiration for perfect complete enlightenment from now until I attain perfect enlightenment. 哇，这句话很长。那 through the root of the ritual that I, create from the nature of generosity. 啊，那么这一句主要讲，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在这一生，在前世、今生、来世，也就是三世啊，透过我在三世里面所做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这一些善行所积聚的资粮，啊，那么还有呢？除了我自己做的以外，我还让别人也做了。我 I make others create 啊，我这个教导别人也做。那么 and those I create by admire 还有什么经过水洗的这些，哦，水洗，那么水洗什么？水洗其他的众生的功德，这样子。就好像什么这个所谓的 previous Tathagatas 过去的佛阿罗汉这个圆满成就的这些诸佛等等，还有呢，那么还有这些这个所谓成就非常高的这些菩萨等等，那么看下面，然后又是我某某某会像他们一样来升起这个愿菩提心，升起这个要这个所谓成就圆满的正等正觉的这种愿菩提心，一直到我真正的成就了。整理一下，就是说这个好，就是说我在三世里面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一些所积聚的资粮，以及我随喜其他众生所做的这个种种的功德，啊，这些众其他的众生，包括过去已经成就的正等正觉的这些诸佛菩萨等等这些，那么我现在发愿。一直到我成就正等正觉为止，那么我都要不断的去升起愿菩提心，这样比较顺一点，听得懂吗？那下面呢 I will free all those beings who have not been free. 好，我要让那些还没有解脱的众生呢得到解脱。I will liberate those who are not yet liberated. 啊，我要让那些 同样的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解脱，没有解脱的众生得到解脱。 I will give relief to those who have no relief， 好，那些没有办法同样的得到解脱的，我也要让他们解脱。 I will lead those who have not yet attained the highest emancipation to the highest emancipation。 So， 那么对于那些虽然解脱了，但是他没有成就最高的这个解脱的，也就是对于那些啊，成这个声闻菩这个独觉菩萨们，对于那些阿罗汉，他们虽然成就了，解脱了，虽然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不是就近的解脱，所以我要引导他们呢、啊，成就最就近的解脱。那么，所以这整个这一段呢、啊，是这个祈愿文。那么底下呢是解释啊这个祈愿文的内容。我们在这个受戒的这个仪式里面，跟着上师啊来重复三次啊这一段祈愿文。所以下面我们很快看下去。In the ritual we model ourselves upon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They reach high spiritual levels because they produce bodhicitta and dedicate many lives to it.activ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some, sentient being. 所以在这个受戒的仪式里面，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效法这个过去啊已经成就的这些诸佛菩萨们，因为这些诸佛菩萨们呢，他们在这个过去生中啊，那么一方面已经证悟了菩提心，同时呢他们生生世世的在做这些利益众生的这些善行。 So when we promise I will free all those beings who have not been free， 这在后面那几句有没有我们刚刚念的，所以当我们在念到就是说啊，我要让这些还没有解脱的众生解脱， We are giving our word to help arhats， 我们是在帮助，我们是在发愿要帮谁呢？我们在发愿要帮助那些 arhats， 那些阿罗汉。为什么呢？ Those who are already free from the mental afflictions eliminate the more subtle obstructions to omniscience。 所以我们当念这一句我要让那些没有真正解脱的人得到解脱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针对着这些阿罗汉。那么这些阿罗汉呢，他虽然已经证悟空性呢，他已经这个把他的这个所谓烦恼啊都已经尽除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把他更细致的那种这个所知障尽除掉。那么这个所知障是造成他没有办法成就佛果的一个主要的障碍的原因，对吧？所以我们要这个针对这些阿罗汉，那么我们发愿要协助他们能够获得最就近最这个无上的这种正等正觉。 Pledging to liberate those not yet liberated is to undertake freeing others from samsara。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倒数第四行这边不是念的 I will liberate those who are not yet liberated， 那么这一个承诺是什么？是要帮助那些仍然在轮回里面受苦的众生，希望他们能够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好 ，Finally, we vow to give relief to those in the three lower realms of samsara。那么最后呢，是我们发愿了、啊，要对于那些在下三道的众生呢、啊，来给他们协助，帮助他们能够这个从下三道的这种苦里面、啊、脱离出来。So we wish to relieve them from the suffering that help them。be reborn as a human。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就我们发愿呢，要帮助他们从下三道解脱出来，然后能够重新的投身在人道。所以中发大师就是讲，他说 although it is not clearly stated that we should repeat the ritual words of taking refuge and generating bodhicitta three times after the preceptor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 好，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字啊，中发大师在 道次第广论里面并没有说是不是要念三次啊，但是在这里格西是说最好能够跟着这个受戒的上师啊念三次。The instructions are for engaging in the ritual in front of guru or preceptor. 那么这一些 instructions 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在这个上师或者是戒师之前呢、啊、来受菩萨戒而做的。However, if you cannot find a preceptor, you can do it by yourself. 假设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位戒师啊，来受这个菩萨戒啊，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受。In that case, you imagine Buddha Sakyamuni and many other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 front of you. 假设你自己做了，比如说你在这个深山里面闭关，或者是也不一定闭关了、啊，你就自己独处。那么这时候你要受菩萨戒，你就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还有诸佛菩萨在你的面前，这样也可以。So you make salutations to them and do all the elements of seven limb puja exactly as you would if you had a preceptor. 所以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哦、那你观想诸佛菩萨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做七支供养啊等等这些，就好像啊你是在这个一般的这种环境里面，面前有上师有戒师在的时候一样的做法。The only difference in the ritual is that you do not say the words.Preceptor, please listen to me. 啊，唯一的差别就是，当你在念这些祈请文的时候啊，就剪掉一句。前面不是有吗 ？Preceptor, please listen to me. 就是上师啊，请听我说啊，因为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了、啊，你都不要讲上师，请听我说了。但是你要讲诸佛菩萨，请听我说，因为你观想他们在你前面、啊。So you say the rest of the ritual words three times. You may take the ritual from someone.The first time, and then every day you can repeat it, this ritual by yourself. 那么，所以呢，其他的那些偈文呢、啊，你就念三遍。好，另外最后这一句讲的意思是说，那么也可以啊，就是说你跟着一位上师受了这个菩萨戒以后啊，那么以后你自己可以每天在家里面做啊，就是不需要再有上师在面前了、啊，也可以啊，这是有关于这个正行呢、啊，这个所谓菩萨戒的这个正行这个。那么第三个呢 ，the conclusion of the ritual 啊，这菩萨戒的结行是什么 ？At the conclusion, the preceptor explains the precepts that go along with the vow. 那么在这个结行这一部分呢、啊，这个戒师啊或者上师、啊、他会解释菩萨戒的戒文啊，还有这个这个根本度啊等等这些。 So he or she gives the students detailed advice about what they should do and what they should avoid. 那么在这样在这一节里面，这个节行这一节里面，那么上师啊他会告诉弟子啊有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当这个都做完了结束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个仪轨、啊、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念的到这里，把这个在你翻到145页啊，看这145页它的这个纲要里面，其实。往前翻到143页，这个第五章的第一页这里、啊、你看他那个纲要里面讲说这个 ABC 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念到 the conclusion of the ritual 最下面一行了。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一大段前面这一章里面、啊、都是在这个 A plumThe attaining what has not been attained, 过去有没有得到的，现在透过这个菩萨戒得到，在这个标题底下的这些解释。那所以下一次呢，再要进行的时候就进行到了这个第六章啊，这个 B plum 是 protecting what has what you have attained from degenerating， 啊，保护你这个避免了破戒，受菩萨戒啊，受完了戒以后，第二部分是要保护你避免破戒的，那这是属于这个 B plan， 这是下一次再来。刚刚是在哪里？哦，那个标题啊是在144页，144页的这个下半页这个地方。Training to produce bodhicitta through a ritual has three subdivisions。透过受菩萨戒啊，来练习这个升起菩提心呢、啊，有分为三节。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 A 呀、啊、念完了 ，attaining what has not been attained。B 呢是 protecting what you have attained from degenerating， 这个是在第六章，然后第六章同样的 the method to restore bodhicitta if it does not degenerate， if it does degenerate， 第六章第二部分是说这个，假设你破戒了，那怎么样能够用什么方法去恢复它，去重新获得这个戒体，那是在下一章。我看看，不晓得6月底以前各位把这张念完了，我来加把劲来一起念，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